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口，他就该受咒。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还要说，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以往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难道我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人想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
传仆人了。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OK， 所以这边的这边第八节，我把它弄红色出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给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相同，他就该受咒诅。所以这第一个无论是讲到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就是信仰的根基，不能有任何的偏差跟错误的。我们有时候很有心要传福音，结果我们传的福音是那个怎么样？是已经掺水的福音，叫什么啊？稀释了的福音。福音的内容很重要。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信给一个教会，叫做加拉太，这个在小亚细亚中间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他们的信徒们离开了福音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因信称义，靠信心得救，而不是靠行为、靠割礼得救。所以说福音的内容是很重要，这内容必须要是正确的，正确的福音，正确的福音。这边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了，他说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个是很重要，那个福音的正中心，福音的正中心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有罪。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罪的话，那么信仰只是叫做锦上添花。你懂得什么叫锦上添花吗？哎，多一点啊，好一点嘛，让我人生的质量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不是的，福音本身的本质是雪中送炭，就是你已经在雪中快要被冻死了，给你一个炭，给你炭火，让你可以温暖起来，这个才是福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不要以为罪就是杀人放火，罪其实就是心里面的，你会嫉妒。从小有没有人没有嫉妒过人的？请举手。没有吧？小孩子都会吧？玩具对不对？好玩的玩具都是我的，即使别人在玩，对不对？也要去抢过来，这个叫做嫉妒。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个罪性，这些东西让我们之后长大之后变得越来越严重、自私，然后呢，我们就犯罪，我们就杀人。你杀人之前，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把人杀了千刀了，所以这个叫做罪，罪。所以呢，耶稣他。上帝立定了耶稣他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过的复活节的意义。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我们在广东话小家看了一个片子，里面讲到弟兄早会也有看，讲到有两个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结果后来长大之后呢，走了不同的路。那一个其中一个做了法官，另外一个做了江洋大盗。结果有一天法官上去审判的时候，一看下面坐着原来是他的好朋友，变成了大盗被抓了。结果这 法官一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刑，就要判刑，否则他又不是公义的。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法官虽然很爱他这个朋友，他还是要判刑。但他下来的时候就把法官的衣服脱了，然后亲自为他的刑罚要罚款开了一个很大数字的支票，为他的刑罚而付，让他可以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犯了罪，而且还不光是一个罚款而已，是死罪啊。上帝替我们而死，派他的儿子替我们而死，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不可以离开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传福音的内容，一定是传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舍己，然后拯救了我们。所以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确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行为，我们也应该有很好的行为，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救你，就像一个人没有办法拉着自己的头发把你拉起来一样，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其他的很多的异端在一起。 OK， 在你知道在日内瓦最猖獗的异端是什么吗？你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你们如果看到 JW， 他们写很大大写的 JW， 好像是蓝色的.org， 那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常常在各个地方拉着一个小车子，然后车子上面放了很多杂志，其实只有一本杂志，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这种叫守望台，也有中文的。所以可能会有人去找你，跟你非常爱心，问你啊你从哪里来啦什么，然后他就拿了一本要给你中文的，很厉害，而且他们还特地去学了中文。但是呢，他们是靠行为得救。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教义，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OK，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比较伟大的人，他能够救我们，但他不是救赎我们，他替我们死，但他不是救赎我们。OK， 所以呢，他们是靠功德，就是他们要积这样子的功德，每个礼拜要多少个小时为耶和华工作。所以他们在外面有，在我们家旁边 Balaxia 的车站会看到有一个人就拿着那个守望台，他就站在那个电扶梯旁边，那个电车上，他也不跟人讲话，他站在那边，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在做工，他要做工做到时数满了，还有再五分钟就可以了。每个礼拜要把他的为上帝做工的时数满了，这个叫做积功德。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上帝拯救了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他拯救了我们，他先拯救了我们，先给我们恩典，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好，然后他要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好好的活，活得好，做善事，做好的事情。相反过来的次序，相反过来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心里的压力。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得救的，他们是活在惧怕当中。哎呀，这个礼拜我是不是少做了五分钟？是不是少了？那我是不是下礼拜能够补回来呢？是不是要补回来呢？我万一没有做到，我就没有办法上天堂了。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的，我们上帝先给我们恩典，心里面充满了恩典，我们就喜喜乐乐的去做。不过我们是需要有时候是需要被提醒，因为他们外表看起来比我们热心多了，是不是？我们需要更热心一点，更多的为主去传福音呀。Yeah.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信仰的正确性是很对的。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异端，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有没有听过？全能神，他们说基督已经降临了，这个就是来吧，福音传给里面传的不同，基督另外一个基督，传另外一个基督 ，OK， 传另外一个福音。他们说基督已经降临了，降临在山东，而且是女的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异端 ，OK， 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只有讲说闪电会从东方闪出来，这个是讲到闪电它出来的，是说全世界都会被看到的，并不是说它就那个就真的是会从东方出来的，这些都是另立一个福音，另立一个救主，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你知道什么吗？信仰一错误的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功德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很可怜，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得救的，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这也难怪保罗在这边非常的严重的口气来指责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传那个真正的福音。好，第二个
哦，这个这句话 也很重要，就是我刚才讲的，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第四节，在这边的经文里面没有写出来。这个是我们福音的内容，一定要记住这个内容的。好，第二个是无论是希律人或外人，这个是讲到福音的对象。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十三节，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领自基督到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隔绝我父子，如同在去一个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
有阻隔，无论是希律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劝他们的长，所以信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OK， 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那保罗呢？保罗他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信耶稣了，然后神装备了他，然后有一个早些基督徒叫巴拿巴，把他带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就现在去叙利亚那边，然后他们在那边建造教会之后，上帝就差遣他出去，他就几次出去到各地传福音。首先第一次是在小亚细亚附近， OK， 就是地中海 的东端的那个附近，然后第二次就远了一些，上帝就让他们跨过了亚洲，进到了欧洲，就到了腓立比。第一个城市是腓立比，那个在希腊的东北部。OK， 在接近的希腊，在那边腓立比，然后铁沙罗尼加稍微再南一点，然后到了雅典，就是希腊的中部，然后更往南边去，到了哥林多，在这些地方传福音。然后保罗他希望能够去罗马，就是那个时候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这个城市。他到那边去，所以他又写了这封的罗马书这封信。那他讲说，无论像什么人，他都要传福音。这边讲到四种人哦，我们可能不太熟悉。这希律人，这是比较早的翻译，就是希腊人 Greeks。OK， 然后第二个化外人，这也是比较老的翻译，英文是 barbarian， 就是野蛮人。OK。那这个是跟希腊人做对比的，因为希腊人觉得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希腊文化已经差不多五六百年了吧，非常的辉煌。你记得雅典吗？你们如果去过雅典那个上面的那个神农庙，那个是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建的，希腊文化非常的辉煌。所以说他这边讲的其实是讲说，无论是那些有文化的人 ，OK， 还是那些化外人，就是野蛮人 ，OK。然后他讲到，无论是聪明的人，就是你很有学问，或者说你学过很多东西的，或者是愚拙人，你没有学过很多没有学问的人，这些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学问，都不重要，这些人都需要知道福音。然后说，我都欠他的债。哎，问你，你欠债需不需要还啊？像欠债要还嘛。所以保罗说欠他们债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要还他们债，因为他觉得说他欠他们一个好东西，要给他们一个好东西，就是要把福音给他们。所以说保罗用欠债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的，不管什么样子的人，都要他们能够认识福音，因为福音是一个极大的好处，给他们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这四种人其实包括了所有的人，不管是种族的 ，OK， 希腊人其实是种族嘛，种族的还是文化背景，任何人，保罗都是觉得欠他们债，既然欠债就要还债，所以所有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都是福音的债主，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很特别。我们教会呢，各个年龄层都有，最大大概七十多岁，从那个茉莉跟那个大卫长老七十多岁开始，我们到最小的多小呢，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我们有三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有三个怀孕的妈妈。OK， 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是，而且我们教会也真的是大江南北、两岸三地，还包括美洲啦，都有，什么地方都有。这个就是一个教会，所有的人，因为福音的好处， 福音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认识。而且我们教会其实很特别，我们教会各种的教育背景的人都有，因为这里有联合国啊，这里也有很多中国的餐厅，所以我们有在国际机构工作人，也有在做餐厅人，但是我们都能够处在一起，大家很和气的处在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因为这些不管是什么背景，你是什么年龄都不重要，因为上帝只有什么？上帝有没有孙子？没有，上帝只有儿子。哎，还有女儿啦，对不起，我们当中很多女儿哦，所以上帝呢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跟女儿，所以我们全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不管你年纪再小，小弟兄 小姐妹还是老弟兄老姐妹，都是姐妹。当然有的时候你会称呼阿姨啦叔叔啦，这个是尊敬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不管什么的人都要来认识福音。那我们教会特别是年轻的，特别是第二代，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现在是四月嘛，所以我们已经感谢主已经整整一年了，到下个月就一年了，开始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有儿童崇拜，就希望儿童们从小就认识上帝，从小就学习来敬拜神，不光是跟着爸爸妈妈来敬拜神，希望他们在教会里面从小长大的不要流失了，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到了特别十二岁，另外一个是十八岁，就是进中学的时候跟进大学的时候是最容易流失的时候，十二岁是他们觉得他们长大了，觉得 不需要听爸爸妈了，十八岁很多时候是因为到外面去读书然后就离开了教会， OK， 所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我们教会叫做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我的祷告是有一天哦，我们能够把华人这两个字拿掉，我们要叫做日内瓦圣经教会，因为神给我们有使命，现在跟华人传福音，因为老外跟我们传福音，其实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这里才是老外。Anyway， 老外跟我们传福音很难，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有使命，我们要跟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包括昨天在那个社的讲座，也是我们希望借着中文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认识信仰跟科学没有那个冲突的。OK， 所以呢，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开始跟当地的人传福音，那这个可能像我就做不到了，我的法文不够好，很难。但是我的孩子可以，我们的第二代可以。所以当他们起来的时候，有一天可能我们需要开会员大会，决定把华人两个字拿掉，就叫日内瓦圣经教会，因为我们跟所有的人传福音，所有在日内瓦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无论希腊人、野蛮人，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都要认识上帝，都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对象。好，然后呢，再来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个是讲到传福音的方法。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来，我们来读。
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赢得犹太人；对律法人，下人，我就在律法人下
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赢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做
软弱的人，为要赢得软弱的。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 OK， 所以这边中间这一句，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啊，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共享福音的好处。保罗为了救别人的灵魂，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他用尽了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手段。所以这一个无论如何，其实道尽了他传福音的用心良苦。 保罗说，我像犹太人就做有犹太人，我像律法以下人就做律法以下，没有律法的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保罗不是投机取取巧 ，OK？ 保罗不是没有原则，而他有更深一层的原则。他更深原则是传福音，所以上面的东西是次要的，他可以做所调整。他的目的很清楚，他的原则非常清楚，他就是要救一些的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有创意的传福音，用各种的方法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上帝，因为这是一个 好东西。就像昨天我们在设的讲座，那很感谢神，我们有大概50多个新朋友，然后我们自己教会也有十几个同工一起在那边接触人认识，因为光靠我一个人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个人的接触，所以我们这十几个同工们在下面其实非常大的帮助，能够去认识人，能够找到有一些事情能够切入这样子的去传福音。然后2周以后我们有一个野餐烧烤，这也是很好机会，因为有些人喜欢到户外去，喜欢做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人。目的是什么呢？要救一些人，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是一个大好的福气。很可惜有些人不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去告诉他，我们需要找到切入点。上周六在那个 Friday Pack 里面， OK， 那我跟一个年轻人谈福音，他上个礼拜天，他后来决志，他后来礼拜天也有来。我必须要先从对方感兴趣的东西讲起，所以我就跟他聊，特别讲到我的背景是读科学的，那为什么会相信上帝，对他来讲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跟他聊，讲到很多的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会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切入去帮助他更认识上帝。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种的方法，甚至是团队的方法，这我觉得也蛮好的。在西班牙的南部马拉嘎那边有一个教会呢，他那个教会他们用一个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方式叫做幸福小组，他们是就是用小组的方式，然后有大概3-4个成员，就是说成员他们去邀请人来，大概邀请700人，每一次的聚会都准备非常丰富的食物。那你知道在西班牙大部分的华人都是青田人，浙江青田人，所以他们都准备一些很精致的青田的菜，那个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吃不到的，然后也准备很精致的礼物，然后他们的聚会有先聚餐，然后有一些每一个的就是说步骤，每一个的那个怎么讲部分都大概是15-20分钟而已，有人做见证，然后有一个简短的信息，然后有大家一起过生日啦、等等，用这样子的方式，团队的方式来吸引人。然后他们说要给，我们要给就给最好的，所以他们给最好的食物，然后他们准备也是最好的礼物。你知道最好的礼物不一定要贵的礼物嘛，对不对？是准备很精致花了心思去做的礼物，这样子的方式他们用来接触人，带领很多人信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要有创意，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好东西，所以要给别人，要给别人。 OK， 第四个，无论得时不得时， OK， 总是要传福音。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是讲到传福音的机会。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1-2节，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我人世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这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封信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书信。然后第4章又是最后一章，所以这个是在保罗的人生走到最最尽头的时候，可能 我们不知道多久，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之内 ，OK， 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殉道了，他就被处死刑就死了。他那个时候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面 ，OK， 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之前有一次，我们待会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是软禁在罗马 ，OK， 是软禁。这一次他是真的是死刑犯，被关在地牢里面，而且不容易找到。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就会发现，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保罗，因为关在地牢里面嘛，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OK。所以其实三个礼拜后，我会开始跟大家讲一个系列五次讲提摩太后书。我们要看看一个老传道人怎么教一个年轻人，教他怎么样子的服侍主。那这个也跟我们的大手牵小手，就是老手牵年轻的手，然后怎么样子的去服侍主有关系。我会跟系统的来查考这一卷书呀。不过这边呢，保罗他是鼓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要忠心的传福音，所以他说务要传道，一定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说你要尽量找机会。我们常常觉得啊，这个不是时候，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机会，还没有到，不是时候，就是说尽量找机会，不论时机是好是坏，都要传福音。知道保罗他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个莫莉姐妹带我们读的前面的，就是腓立比书，就是他第一次的被那个关起来的，他照样传福音啊，而且更好，因为他一天有三班的罗马士兵跟他靠在一起，因为怕他逃嘛，所以说用铁链把他靠在一起，所以不知道是谁靠谁哦，因为保罗每天可以跟三个人传福音。这个人跑都跑不掉，是不是？所以我就不知道是谁靠谁，因为这个人一定得要听八个钟头，一定要听保罗给他传福音，走不了的这个罗马士兵，他的责任一定要在那里的。保罗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在传福音，他一定在传福音。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传福音的机会多的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肯去传而已。这个不是说要我们开口闭口都讲耶稣 ，OK？ 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说耶稣狂，就是说你开口闭口把上帝放在心里面，好好的去生活，你生活你在生活中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彰显出上帝的荣美，认真的工作，学生们好好的读书，我们做家庭主妇的，你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把他养大 ，OK？ 这些全部都是在传，哎，这个可能接触不良，是不是？把它移一下 ，OK， 出来了 ，OK， 好，没问题。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在传福音，只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该用口来传福音。下礼拜我会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传福音。其实最简单的传福音的定义就是把别人带得更靠近耶稣，更靠近上帝一步，就叫做传福音了。OK。你不一定需要是最后那个临门一脚，但是你把别人带更靠近，就像我们昨天一样，让人家更多的认识，稍微更多的认识上帝一点，这个就是在传福音了。所以说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可以用口传的时候，平常的时候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见证来传，把握机会邀请人来参加来教会，还是像昨天我们也邀请很多人去参加营会，因为这是更好的机会让他们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信仰，而且是用眼睛看的，因为我们生活三天两夜生活在一起，我们信仰是生活的，我们信仰不是理论而已，我们信仰是在生活中活出来的，所以说这很重要，让别人用眼睛看到，这个可能比你用嘴巴跟他辩论，特别是用辩论，其实你嘴巴赢了，你心也输给他了，没有用的，你要让他看见到这个信仰的重要，然后但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不要等到机会过了就太晚了。我还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是90年代初期，那学校我在美国波士顿读书，那学校派我过来，那时候博士是考完了，所以我的主要是做博士论文，所以就派我过来这边做我论文的研究。那来到日内瓦，那时候还没有华人教会，我们教会还没有 还没有成立，所以呢，我呢是参加一个英文教会国际浸信会呀。那在那边我认识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交换生，他只来一年 ，Danny， 然后他是住在那个 Plan Palais 那边有一个学生宿舍里面 ，OK， 他住在那里。然后呢，他有一次就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到他的宿舍去，然后就认识了。原来在他宿舍里面有一个从武汉来的，也是交换生，一年而已。那个时候90年代初期，应该是92年吧的，从中国过来的学生很少很少的，几乎是没有，只有在大学城里面会有几个。那我们那时候也开始有一个查经班，就是我们教会的前身。OK。所以呢，我认识了这个从武汉来这个女学生，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直觉就觉得说她对福音没有兴趣了，所以我就只是这么认识了。然后一直到了几个月之后，因为她来只有一年嘛，一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们那时候的查经班。OK， 是用英文的，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前身。我们有一次要那个吃火锅、玩游戏、玩 Uno， 然后就说，哎，也邀请他过来啊，然后就把他邀来了。然后从那个之后，他就每个礼拜都来我们礼拜天晚上在那个大学城附近那边的查经班。所以你知道吗？我好后悔哦，我觉得说早一点带他来不就好了吗？早一点邀请他，因为我认识他已经好几个月了。到他要走了前两三个月才真正把他带来认识福音，太可惜了。所以说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带领别人来认识上帝。 OK， 好，所以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要抓紧机会。 OK， 再来第五是无论在什么的境况当中，这个讲到传福音的那个环境，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这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在监牢里面，在软禁里面，他在罗马软禁里面所写的。来，我们来读这个。
保罗是因耶稣受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
保罗他是因为要传福音，他是因为要使人认识上帝，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犹太人抓了，然后在那个该撒利亚关了2年，然后他上诉到罗马，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就被带到罗马去。在罗马他待遇稍微好一点，他是被软禁的，但是他事实上是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24小时都有那个罗马的士兵看顾着他。他的处境其实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被关起来啊？没有人，而且铁链被铐着，没有人愿意这样子的。但是他没有泄气，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依然忠心的传讲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讲。不要觉得说时机不对，那是前面的，不要觉得环境不对，哎，现在的环境不对，其实我们都可以，也都应当要来传福音。这边说，无论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人心不足什么？蛇吞象。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满足，不满足于现在的环境。我们总是觉得现在环境不好，总是觉得有一天好一点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有一天环境改变了，那我可以为主传福音。没有的。保罗在这里，他在被捆锁的当中，他依然传福音，没有比这个更坏的情况了，他依然在传福音。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不要觉得说你的环境是敌对的，你就不愿意传福音。我还记得大概是10年前左右吧，我那时候还在圣人工作，那时候有一年的暑假，那一年的暑假，圣人接受了一些从那个亚洲来的那个暑期生 ，OK， 那从国内过来圣经过来，大部分都必须要是研究生，那所以说来了一批从中国第一次从中国过来的研究生，就是在圣人做 做那暑期生一个月的，好像是两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其中也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女孩子，她也是读物理的，她也是读研究生，所以说她也是过来做研究生。那这个女孩子呢，她非常的有传福音的心，她就认识了这些。你想想看，只有八个礼拜时间，她就认识了这些所有的这些从中国来的学生们，然后关心他们，甚至为他们做饭，然后大家一起吃，然后用爱关心他们，然后把他们，周末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带到我们家的茶经，然后礼拜天带来教会聚会。你知道他的环境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只有他一个基督徒，其他旁边好像七八个全部都是不信主的。但是他在那边，他抓住机会，他说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福音都要传，所以说他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他也一样的去传福音，带他们很多人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要觉得环境不对，我们都可以传福音的。来看第六个，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个是传福音的目的。这一段呢，刚刚茉莉帮我们读过了，读过了法文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中文的这一段。来，我们开口来读。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基督真正，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有的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被怜悯及舍己的，那一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必须要加上我们尊所的主主，这有何法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并且还要欢喜。
OK， 这边我们刚才讲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被软禁，所以他被关，他被软禁，所以有一些的在罗马的基督徒呢，就想说好啊，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自由在外面传福音。他要让保罗伤心，他要让保罗难过。OK， 他要保罗难过，说哎呀，我好可怜了，我被关起来，我没有办法出去自由的传福音呀。那保罗提到这些人传福音的动机不太纯正，出于嫉妒，出于纷争，结党，就是他们要产生派别。OK， 这没有讲到福音的内容是错误的。OK， 福音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讲到福音的内容，他们传的福音的内容是对的，但是这个动机可能不太正确。但保罗怎么样子？保罗在这里很不一样哦，他用一个正面的态度，虽然是一个负面的情况，但是他可以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明明知道这一班人存着不良的动机在传福音，但他的心胸很宽广，对不对？他没有问题，别人想让他有问题，但他没有问题。他说只要你们传的是基督，就是内容是正确的。 OK， 传的是基督，不管你们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是他最在意的，这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可以欢喜。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基督的名被传开了，他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是他传的还是别人传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其实传福音有点像踢足球嘛，对不对？如果踢足球每个人都要做 Messi， 你觉得你觉得巴塞队会踢得赢吗？肯定踢不赢的吧，每个都是 Messi 去踢10号，在前锋，结果球传踢一下到后面去，马上别人就踢进去了吧。你知道足球的球门是很大的，光靠一个守门的是绝对守不住的，每个做 Messi 去踢前面的肯定输的，对不对？不要嫉妒别人，你好好尽你的本分。有的人可能你是那个做球的人，就像打排球一样，一二三，对不对？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杀球的人，你前面要有人做球啊，没人跟你做球，你杀球也杀不进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重要的是得分，重要是踢进去，不管是你踢的，不管是 Messi 踢的还是你踢的，不重要吧，只要是巴塞队踢进去他就赢了嘛，对不对？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重要，我们不要嫉妒这个人好像常常带领别人信耶稣，没有的，你也可以做到你的部分，你也可以把别人带来，让别人你去关心他，让他体会到爱，让他体会到上帝的真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别人认识耶稣。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却没有叫人认识耶稣的话，其实没有用，我们就不再传福音，不是在传福音，没有用处的。所以弟兄姐妹，心胸要宽阔，不要为了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不肯跟人家合作。有一些的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第一个讲到的那个异端，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但是有一些次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让它成为了我们中间的阻拦 ，OK， 让我们不能够同心的去传福音。我每个月会参加一个蛮特别的聚会，每个月我们是第三个礼拜二的中午，有一群在这里讲英文，大部分都是牧养英文教会的牧师 ，OK， 一起的聚集，每个月有一次，那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上一次我也试着邀请他们来，所以在这边呢，师母帮我卤了一锅牛肉，然后准备一些简单，我们就在这边接待这些的牧师们。那我们这些牧师们大概十几个，当然不是每个都来参加，我们的背景非常非常不一样啊，非常非常不一样，有非常非常传统的教会，就是圣公会 ，OK， 就是。我们上次我们借用的在湖另外一边我们用过两次的那个教会的那个 American Church， 就是美国的那个他们叫 Episcopal Church， 就是圣公会，然后也有英国的圣公会，有苏格兰的长老会，苏格兰的教会，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一边，另外有很多像那个比较中间像是我们的母会，就是日内瓦国际浸信会，浸信会的，然后还有呢是叫做 Community Church， 在那个 Fernie Vogtei 有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教会 ，OK， 然后还有你用的，还有比较更那个现代的聚会方式，就是 Hillsong Church， 你们刚才听过，我们有人去过那边聚会，其实我们的范围非常的广，从很传统的基督教的牧师到比较开放很现代的那个聚会，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彼此尊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这个桌子里面，记不记得我讲过的比喻，我们都在桌子里面，可能我们在的边边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讲同一个福音，你就接受他们，然后我们彼此接受，甚至还那个彼此合作，像下一次会有一个很大的联合聚会，会在，可惜正好碰到我们的五旬节的营会啦，在那个是圣灵降临节那天会用那个闪撇大教堂，很难得哦，用闪撇大教堂，上一次他们在那边十一月的时候有大概七八百人用英文的一个崇拜，对，大家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我们自己小小的东西把我们困住了，只要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一样，多跟大家合作。最近有一个法国的基督徒一直在电邮上面跟我在争，因为他认为这其实是很多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地球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他把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就是照字面解释，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那我呢，其实不太愿意跟他争。当然，我有我的观点，从我专业的角度，其实昨天跟大家讲过，大爆炸这个不是说只是想出来的，事实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而且是非常严谨的证据。才证明，所以说这个地球137亿年，我觉得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因为圣经的第一章这个天，它比较是用一个许学音乐就知道 symphony 的不同的 movement，OK， 不同的乐章来写的，乐章它有重复的部分，就是 motif， 不同的乐章，然后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其实是应该是七个段落，不一定是七个二十四小时的天啊， 其实是上帝迁就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所以他用天来表达。是上帝迁就我们，因为上帝如果要写的精确一点，他用数学来写创世纪的话，谁懂的？连我也不懂，因为我是做实验物理的，我不是做理论物理的。OK， 这弦论什么对我来讲都太弦了，也是太弦了。OK， 所以呢，我不愿意跟他争，因为这个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OK， 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有没有好好让别人来认识上帝。但是他一直在电邮里面跟我争，我后来就算了，就不跟他争了。不要为了次要的东西，最重要我们是要让人来认识上帝，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我们进到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是，这个有一点重哦。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哇，这也是保罗讲的，这是传福音最终的 OK。对不起，这边写错，是传福音的责任。前面一个是目的。这个是责任 ，OK， 来，我们来读这一个，这是保罗他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要回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过了经过了以弗所，他曾经在那边三年半牧羊那边教会，他经过他附近，因为他赶回去港口，找了那些的以弗所教会长老来给他们的劝勉 ，OK， 我们来读这个话，我素常
在你们中间来往。
OK， 所以这边是讲到说一个传福音的责任。对不起，我忘了是修改是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关乎生死，不是你的生死，是对方的生死，因为他需要认识上帝，他才有永恒的生命。真的，我们人的生命在地上是非常的短。今天早上我在伯恩里讲到，我也讲到，然后后来也跟一个年轻人，他刚到那边去读博士，跟他讲到，真的，我们人生是很短的。上礼拜我有提到，任何东西除以无限大都等于零。我们在分母放无限大，分子放任何的东西都等于零。所以如果他只是在今生很丰富的话，这个就是分子。不管多大的数字，你除以零，还除以无限大，还是等于零。这个宇宙137亿年，就算你能够活137亿年，除以永恒还是等于零。所以，一定要让别人认识上帝，他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样子，他就真的是进到永恒，否则全部等于零。不管他在这个地上做，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传福音。保罗在这里也是，他苦口婆心的教导以弗所的长老，跟他讲说：“我跟你们讲，跟你们传讲神的道。”OK， 他说，因为他觉得他感觉到他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抓被关，然后被送到那个罗马去，这个就是腓立比书写的地方，所以他知道他要被关了，所以说他就说。我已经忠心的传讲了，所以该讲的都讲了，你们信不信，或者你们有没有忠心去传，你们自己要为这个负责任。所以福音的重要性是关乎生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传，传福音的责任在我们要忠心的去传，要把福音的内容讲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我们很容易稀释福音，因为现在的人哦都不喜欢听那个忠言逆耳，你都不喜欢人家称他为罪人。如果你指责别人说你是罪人，别人会很生气的。所以我也会讲别人是罪人，但是我会比较讲得清楚什么叫做罪。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就随便的讲别人是罪人的话，这真的别人会觉得你在那个冒犯他，你在亵渎他，告你毁谤他，甚至这样子。不是的，因为罪是在神面前，我们讲到 sin 而不是 crime 是犯罪， sin 是内心里面的，我就讲到嫉妒自私，从这里面发出来的毒恨苦毒怨恨埋怨，这些都是在心里面，从这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 把福音讲得清楚。 OK， 你可以有技巧的，你不要直接指着别人的罪，但是你要告诉他说你有罪。不光是人有罪，人有罪，不光是 我有罪，你也有罪。 OK， 每个人都有罪，他知道他有罪，他才会去找那个解决的方法嘛。就像我讲的，这叫雪中送炭嘛。当他知道他在雪里面快死了，他才会去寻找炭火来暖身嘛。否则锦上添花，有也好，没有也好，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的严重性，但是这边也告诉我们，责任不在我们。OK， 因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其实你们有听过传福音就像喂包子，很多都听过，这我常常讲的，传福音就像喂包子。来，我们中间吃十个包子可能很多，是不是？看你多大的包子，小笼包的话很小，小笼包好了啦，我们这边可能南方人多一点，吃十个小笼包就饱的，请举手。哇，你们都吃不饱啊！后面有，哇，你们都是大胃王啊！来，十五个会饱的，请举手。12个 ，OK， 那就是15个，就15个已经饱了嘛。来20个才吃饱的，后面那些年轻人是不是还是吃不饱 ？OK， 25个呢 ？Nico 呢？25个要吃，那个 Daniel Lai 呢？他不知道啊，永远吃不饱。年轻肌肉还长，这长肌肉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吃多少个包子饱都不知道的，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但对方不知道。我们传福音就像喂包子，你也不知道你是喂他第几个包子。OK， 有人是12个，可能你喂他是第一个包子，你喂他是第11个包子，哎呀，还没有饱，结果后面来一个喂第12个，饱了，知道饱了就是他信耶稣了。但是他如果没有前面的11个包子，你也喂不到第12个包子嘛，对不对？这个是等一下 Wallace 会我们做见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会讲到这个上帝怎么样在他身上喂包子的经历，是不是？在世界不同地方喂你包子，结果后来喂到了日夜网就饱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喂第几个，所以不要去问你喂第几个，忠心的喂，看到人就喂他一个饱，因为你知道多喂一个他就多离他吃饱，他信耶稣多进一步，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信耶稣是在乎圣灵的工作， OK，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去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一个周六我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罪，但是最后他自己要做决定。我也跟他讲，上帝给我们最大一个宝贝就是自由意志，我没有办法强迫你的，你要自己做决定。然后再过的前几天一个礼拜二，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讲了，他很清楚说我没有需要，我觉得我自己生活挺好的，我没有上帝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也过得很好，我不需要。他也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怎么样子呢？我跟他讲了，喂了一个包子，他可能只是吃第一个包子，对不对？没有关系，他还继续吃下去，有一天他会饱的。我只能祷告，他饱不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OK， 所以好，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你在信耶稣没有把你马上接到天上去啊？因为如果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都直接到天上去，那怎么办？那就没有人会能够再信耶稣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信耶稣就到天上去，那就没有人再跟别人的传了嘛。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有一个使命的，上帝把我们留在地上，不是说早死早上天堂，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我们留在地上是有使命的，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我们要让他们的生命成长。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光为自己活，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所以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要跟大家讲最后一个总结，还有一个无论，这是今天也是茉莉姐妹帮我们读过的这一个无论，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的心智，所以这个就跨越了传福音，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无论。OK， 来基督徒生命的无论，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如何
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的，若成就我功德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需要做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正是要紧的。
来，我问你，保罗想死还是想活？保罗想死还想活？想死。对了，保罗想死，他最渴望的是死，因为什么？这是二十二节说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跟上帝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但是，他活在地上，但是他不是无奈的这个但是，但是什么呢？他说我活着是为了你们的好。我们活着是为了别人好，如果按照自己的话，其实我们直接上天堂去跟上帝在一起更好嘛。像我妈妈过世了，她在地上20个月那么的痛苦，她没有吃东西插管，对不对？她为什么支撑这二十个月呢？是为了我爸爸，为了我爸爸能够相信上帝，她支撑了20个月。其实她到上帝那边去更舒服啊，对不对？死是一刹那的事情，上礼拜我讲过，怎么死不重要，死了去哪里才重要，对不对？我们都担心怎么死，不得好死。其实你好死坏死总是要死，死了去哪里比较重要一点，对不对？保罗他知道他死了去哪里，所以他说他在两难之间，就他被夹住了 ，constrain， 英文用 constrain 这个字，被夹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OK， 但是他说我情愿跟上帝在一起，但我在地上是为你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前面那一句，无论是生是死，生死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照常显大。他说我生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把基督彰显出来给别人看见，我死了就有益处，是对自己有益处，但是他宁愿活着让别人得到益处，别人能够认识上帝得到益处。所以在我们前面讲的这七个无论的后面，有这个对生死态度的无论，只要凡事放胆 ，OK， 他不害怕，他不害怕，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态度，不怕死，忠心的为神而活，为他人的益处而活。首先就是要传福音，让别人来认识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 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得到有永远的生命，叫我们不要占为己有，而且你把我们留在 地上是给我们有使命的。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我们为基督而活，我们为了别人的益处，就是得到福音的益处而活。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让带领别人来认识这位上帝，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有一首诗歌想放给大家听，应该大家不熟悉这首诗歌。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美国刚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学过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诗歌的歌词，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只有这些日子，现在在日内瓦我的感触更深，因为我们日内瓦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实习生来到这边3个月、6个月，最多1年，还有很多工作的是在外交的机构3年就要走的。只有这些日子，我们紧紧的抓住了几机会，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把这个永恒的福气给他们，他们生命从此就会不一样，转一条道路，转向光明，这是最好最美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你们如果会唱，也可以一起跟着唱。
只有这些。
求助帮助我们哦，有智慧的传讲福音，
能够让